以赛亚书是66卷，我们把它分成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讲到神对不义的审判，这是第一大部分。第二部分是一段历史，神的灵感动以赛亚要把这一段很特殊的历史记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是从36章一直到39章，这是100%的历史。那我们上次刚刚好把这一段历史跟大家讲过了。那么这个历史记载的原因，只是叫做用实际的历史的经历来证明前面那个头35章里面所说的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公义与神的慈爱这个原则、这个启示、他的审判、他的恢复，那么借着这两个例子来向我们说明。这两个我觉得是典型的例子，把前面35章的那个重要的真理向我们来证明。然后今天我们开始呢，就要从第40章一直来到66章，这一段是以赛亚书的第三大部分。这个第三大部分呢，它的主题是讲到神的恢复，也就是说前面是讲到神的审判，这一段呢就讲到神的恢复。前面第一章到第35章是讲到主重点是启示神的公义的性格，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要审判不但犹太人，他也要审判外邦人，这是前面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神的心，借着他的先知来对这些不义的人民，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以色列人也好，不管是外邦以色列周边的国家，他们只要不行神的公义，他们都要得到公义神的审判。从40章开始呢，当我们今天进入这个以赛亚书的最后一个大部分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看见在神的审判之后，神所要带给我们的就是神的恢复。审判不是神的目的，审判是神达到他目的的方法，他的手段。所以神今天他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一件事情，神的创造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如果达不到，他就永远怎么样不停止。我们的神他既然开了工，他一定要让他的工完成。虽然这个中间有打岔，魔鬼打岔在这个天使的这个警戒的里头，后来神创造人盼望在人的身上来达到神的目的，魔鬼又把亚当夏娃与他的众子孙就带到犯罪的里面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神的旨意一直在这个宇宙中要往前前进，要达到那个终极的目的，可是这个路程当中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这个打岔。那么魔鬼打岔，人呢也是一样跟魔鬼走同路人。人不管你是看神的选民也好，不管你看外邦人也好，人都在那里走魔鬼所走的路。所以神就要审判这一个凡是不符合神心意的，神要把这一切的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这都是形容词，这都是讲到神心意的拦阻，这些东西通通高高低低要填平，弯弯曲曲的要拉直。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很有名的，就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其中的一句，然后后面就说他要在沙漠里面呢开江河，神要在这一切荒凉不正常的光景里面走出一条路来。所以从40章开始一直到66章结束，就是讲到神怎么样在这一切的荒凉的光景里面开出道路来，开出江河来，能够让神的旨意达到。所以这本书的最后的结束是结束在跟圣经的结束是一样的，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这是这本书到了66章的时候，那个神终极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新约有这一本启示录把神最后的目标讲给我们看，讲给我们听，旧约呢有这个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呢是旧约里面最早把神在勇士里头的旨意说出来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看这个第三段第三大段里面的第一个部分，整个这个第三大段你如果看我的那个大纲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也是把它分成三个小段，40章到48章这是第一个小段，讲到神启示他自己，他的属性，他是谁，这是头八章我们要来看的。那么中间的从49章到56章就讲到神的仆人，这位弥赛亚他来做神恢复的工，也就是说神今天要在地上完成他的旨意的时候，他打发他的仆人来，这位仆人是独特的，是神所满意的一个仆人，能够把神的旨意真正带到那一个最丰满的境界里头去，这是中间这一段所说的。然后从57章到66章的时候呢，你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讲到神最终他荣耀旨意的彰显，他整个的旨意到最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境界，那从57章到最后66章把它说出来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能够把那我还没有发，我没紧张啊，我没有发完呢。今天我只发今天要讲的嘛，我要讲多少发多少，我一向是如此的，上了那么久课应该知道我发讲义，我都是要讲到哪里了就发到哪里。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的呢，就是从40章一直到48章，在这几章圣经里面，神把他自己向他的百姓来启示。为什么这本书的头35章人是这样的堕落，包括后来那段历史也是证明人是这样的堕落，为什么？我想因为不认识神，因为人不认识神是谁，所以人就胡作非为所以神就要让人真正认识他，他到底是谁。如果你真的认识神，是这一位他要向我们启示，你要知道他到底是谁。如果你在一个家里面，如果你儿子不认识爸爸是谁，他在家里面就胡作非为，他不知道这家的主人是这个爸爸。那么同样一个公司也一样，如果一个公司不知道老板是谁，那么这些员工一定也是胡作非为。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任何的一个团体，他必须知道这个团体那个主人是谁。这个公司也好，这个农庄也好，这个学校也好，这个家庭也好，你都要知道这个主人是谁，然后其他的人才知道我们应该在这个团体中怎么样生存，怎么样生活。那么人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在那里好像这个地上没有主人一样，我们就个人偏行己路，搞得是乌烟瘴气。即使神的儿女也犯了同样的毛病，我们虽然知道神，可是我们所知道的神是片面的，我们没有真正把神的属性完全理解。所以这几章圣经呢，神就要启示他到底是谁。那么这里我把它归纳几个比较突出的，选了四个神的提到他自己的身份，选了四个。第一个我们看40章的25节26节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这两节圣经就启示出两个神重要的属性，两个神重要的名字。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都是从他的名字开始的，因为神有很多的名字，每一个名字就是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那么在这段圣经25节的时候，他第一个名字提到的是什么呢？那圣者，那圣者，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那圣者，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它是 The Holy One， The Holy One。 那么所以在第一个名字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位神 他是那圣者。圣的反面就是俗，圣的相反词是俗。那么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不凡的、不俗的一位神，他是圣洁的，他是与众怎么样不同的，他是英文说 one of a kind， 就是你看在这里说这个25节，你们将谁怎么样比我，这句话什么意思？ one of a kind， 没有人跟他可以比的，你们要拿哪一个这个宇宙中哪一个东西来跟我比呢？神就提出这一个挑战。所以你就要知道，人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认识神，因为我们有好多的偶像，我们把偶像拿来当做什么？神。但是神这里告诉我，宇宙万物都是我造的，没有一个可以跟我来画等号的，我是唯一的 The Holy One。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这句话就要说明我们的神是唯一的一个，独一的，独特的 Unique， He is different， 他与众不同，他不凡不俗，他是圣，那而且是定冠词 The Holy One、他是独特的。那么如果你再看41章14节，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到没有，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圣者之前应该加一个定冠词，你去看英文圣经，这个地方就有一个 the Holy One of Israel、以色列的那圣者。看啊，为使你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皮。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向以色列人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到他是 The Holy One。 20节，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什么？那圣者所造的 The Holy One。 那圣者这个词，如果你去查整个的这个以赛亚书哈，他用了34次 The Holy One， 34次。那么你如果再看43章3节，他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下面说是以色列的那圣者，你的救主，那圣者。所以在这个地方，这样的词出现。那么我算了一下，这个那圣者在第1章到第39章用了13次，在现在这几章，就是从40章到48章用了九次，在整个这一本书里面，这个词是一个很独特的词，因为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你们犯罪作恶，因为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是那圣者，我的要求是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所以他要求他的百姓也必须怎么样？圣洁。你们不能够把你们跟外邦人来比。你知道犹太人在他们这个国度的时期，也就是说当撒母耳的时代，他们很羡慕外国人。撒母耳时代这些犹太人很羡慕外国人，那么他们就跟撒母耳说，哎，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好像列邦。神就很生气，为什么神在对这个这些犹太人所提的建议很生气呢？很不喜悦。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把他们的这个身份降低，说哎，给我们一个王像外邦一样，像外邦一样。他们不知道神把他们从外邦干什么，救出来变成独特的民，是属我的民。这是所谓出埃及记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神把他们从埃及怎么样救出来，他们不列在万民之中。这是民数记那个谁说的诗，他们不列在万民中。哈兰呢，那个外邦的先知哈兰，他在那里讲到给犹太人祝福的时候，他就说到我的名是独特的名，不列在万民中。也就是说，你们是高高在上的，你们是属于耶和华的， 你们与这些外邦人是不同的。结果撒母耳的时代，这些人说啊，我们喜欢跟他们一样，就把自己的身份贬低了，所以神非常的生气。所以这个属性是我们要知道，神把我们从外邦人中间分别出来，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怎么样分别出来。可是今天有多少基督徒知道我们跟世界是不同的？世界怎么样，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绝对不可以一样的。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有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如果生活的跟世界人一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把你的身份从天堕落到什么地上来了，那是完全不认识神。我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是谁。这边神说，我是独特的，天下人间没有一个可以跟我来比独特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属性，神是圣洁圣的 The Holy One。 然后我们看他第二个启示，就是他是 Creator， 他是创造者。那么这个 Creator 这个字 Create， 你们记得这个字在哪里？圣经第一次出现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嘛，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这是圣经开宗明义的第一个动词，第一个动词神创造。那么这里就要启示什么呢？神要再借这个先知以赛亚再次来提醒犹太人，你不要搞错，我是谁啊？我是创造者 Creator。 今天你们所看得见的一切，从天上的到地上的到水里的到我们在这所有有气息有生命的，一花一草一木，神要提醒我们从哪里来的？从他来的，他是 Creator。 这是一切所有的解释，就是一切人家在问哎，怎么有这些东西呢，你要知道是从谁来的。神说我是那个 Creator。 那么我们可以看40章26节，是刚刚我们念的，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神所有创造的新俗都有名字的，我们很多还看不到，用望远镜还看不到很多的新俗，神说我都一一称其名。又因他的全能，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也就是他这句话要启示我们，所有的新这个宇宙中的新俗，一个都不能多，一个都不能少，它都是一个 fixed。 这句话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它一一称其名，一个都不少。如果是无限的话就很多了，对不对？没完没了。但是神说我是一一称其名，连一个都不少。但是问题是我们有谁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你们向上举目看，你就知道我是谁，是我造的。你去读所有其他的书，一本书里面没有一个经里面会说到像我们神说到他自己，他创造万有，创造万有，这是我们的神最突出的一个点，他是创造万有的神。28节，你曾知道吗？你是一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什么？地级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神在这里要向他的儿女说道，他是那一个创造万有的神，一切的能力都从他而来。这个疲乏你看到没有，重新得力啊，就是这个现象，就是说那个 energy 用完了，那个我的妻子常常说我所有的 energy 今天已经用完了，回家要睡觉了。我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疲乏的经验，但是神，我们的神他在这里说我永不疲乏，他是能力的什么源头，所以他这个能是无穷的大能，他能够创造这一 宇宙一切的物质的世界，他还创造了一切的属灵的世界，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都是在他的能力的里面创造的。这是我们的神。你看犹太人，他们为什么去找这个外邦的什么亚述来救他们了，去请救埃及了，这为什么？为什么会去这样做？他不知道他们信的是谁啊，以为那些人有兵有马有武器，哎，这个厉害，这个可以救我们。他没有认识我们的神是什么，创造一切的源头，他是能力的来源。所以我们觉得软弱，我们觉得无力的时候，不要去找那个软弱跟我们一样的人，你应该去找谁？神，他有无穷的能力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在这个地方，神要提醒我们，他是创造者，就是讲到他是一切能力的来源，而且他说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你会发现能力，比如说我们讲现在地上人类这个制造出来的能力最大的是什么？ Power， 原子弹嘛，氢弹嘛，对不对？这是能力爆发的时候，最今天人类武器里面最大的能力了。那么我们人呢，可以把这个能力今天把它拿来发电，就变成核能厂发电。可是人今天办不到的事情是倒过来，把能力变成物质。今天人能做的是把物质铀238把它的能力放出来变成原子弹，但是人没有办法倒过来，对吧？懂我这个意思吗？这就是创造的厉害。人没有办法创造，神是创造，他能够把能变成值。人今天只能把值变成能，那你把木材拿来烧，把汽油拿来点，那就是把物质的里面的能放出来，但是我们办不到把它倒过来。这是叫做创造的大能，这是神独有的，而且这是需要极大的智慧。你想想看，神这一切的创造隐藏多少的智慧，对吧？所以这个是神要我向我们来介绍的。在这一本书里面用到这个字有17次，有17次。所以如果你去好好一节一节来看，神要向我们说他是创造。那么出现最多的这章圣经是45章，我们来看45章，我们从第5节开始吧。这里讲了好几次关于这一个字，这个创造的这个字，只是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中文都把它变了。它的原文都是创造这个字。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这段话反反复复，他要讲一个点是什么？他是独一的。如果有人告诉你在耶和华之外还有别的神，那个叫做什么？假神，叫做异端。神在这里说得很清楚， I am the only God, only true God, 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在我以外没有别的，所以其他的都是假的。那么然后他就说第7节，他说我造什么？光，我造暗，我施平安，我降灾祸。其实这里呢，这个施平安呢，降灾祸了，都是 create， 造光造暗，我造平安又造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你看到没有？所以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包括他造了谁后来变成魔鬼的撒旦那是天使长 Lucifer。 那么这一切都是出于他，你就知道神的智慧聪明。我们去看一个波音的747，我们说哇好了不起啊，人造那么棒的飞机能够载这么多的人，你觉得很了不起，对不对？但是当你看到这一个更大的世界的时候，造波音实在不够看。波音的飞机在人看很了不起，但在神看算不了什么。我们可以造这么大的飞机飞起来，但是神说我可以造那么小的蚊子也一样飞得起来，你蚊子就造不出来这是人再聪明造不出这么小蚊子可以飞的，飞不起来，对吧？所以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然后你再来看这个从第7节， 八节，诸天呐、啊，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裂开，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创造的。这一节呢，就讲到虚的那一面，上一节呢，是讲到实的那一面，实体的，这一节讲到虚的，公义啊，这个救恩呢，这是讲到道德，是指着道德这一面。所以神的创造不但有物质的这一面，也有道德的这一面，道德的这一面。那么然后你再看十二节，我们从十一节念过来，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照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的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里再三的告诉人说，他不但造了万物，他也造了什么人。他这边特别强调的是，人是我造的，人不是猴子变来的，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十八节我们一起念好吗？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在这里有两个点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创造诸天的耶和华，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天有这个诸天是单数还是复数？复数 heavens。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天有好几个天，对吧？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有三个天，三层天啊。所以这个是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有诸天。然后呢，第二个重点他告诉我们，他造的世界并不是荒凉的地。这句话听得懂他的意思吗？我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也就是他告诉我们，他当初造的天地，地不是荒凉的。但是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看见没有？所以你把这两处放在一起，就证明一件事情，那个第二节所讲的创世纪第一章的的确确是从原来是好的，这里他说嘛，我原来是造的好的，变成什么荒凉的，转过来没有？所以那个翻译不是地是，应该翻译成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是一个很好的旁证，就是说你如果只是说那个地是，你应该翻译成地变成，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节。但是你有没有其他的圣经能够证明它呢？这是那个证明它的那句圣经，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啊，我并不是造出之后是造了一个荒凉的地，我没有说故意先造一个荒凉的地然后再来修改，没有，它一造就是什么美好的地，对吧？是要给人居住的，所以它没有理由它造出来是一个荒凉的地方，那么只是后来变了，出了问题。所以这个是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要顺便提出来。那么其他你如果去查的话，还有57章19节、65章17、18节都有这个字，那么54章16节也是这样。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一个创造这个启示是很浓厚的，在这一段里头，神要在这一段里头让我们知道，他不是别人啊，他是这一切的起手者，他是创始者 creator， 他是创始者。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人真的知道耶和华是创始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活在他的面前啊？敬畏他，而且依靠他，对不对？因为他说我是不疲倦，我的能力是无穷的。那么我们所有的需要都应该从这一个能力的源头、创造的源头得着什么供应，我们能够学习依赖他。我们不需要去依赖不可靠的人、会疲倦的人、会变的人，神是可靠的。这是他第二个要让我们看见他是创造者。那么第三个呢，我要让大家来看的是"我的仆人"这个词， 这是这段圣经里面也是很特别的，我的仆人，我的仆人哈，在这本书用了36次。我应该这样讲，如果单单以仆人这个字 servant 是用了36次，但是我的仆人的话呢用了13次 my servant。 那我们来看41章的八节，41章的八节，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看到没有，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这个词先用在谁的身上，以色列人身上，对吧，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所以这是一个概念。然后42章第一节这个概念又不一样，42章第一节，这整个这一章是讲到一个很独特的仆人，非常独特的仆人。我们念，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所以你从这里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前面有一个仆人是犹太人以色列，对吧，现在又有一个仆人是谁，在这里没有讲，但是你读完之后你应该知道是谁，是他的儿子耶稣，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是这本书第八次来启示耶稣的那个地位，耶稣的地位，讲到他是我的仆人，而且在这里神是很高兴的来介绍他，他说看啊我的仆人，对不对，看啊我的仆人，他说这个仆人是我所拣选也是我所喜悦的，跟前面那个仆人一不一样，以色列犹大是神的仆人，但是他这个仆人却没有达到神真正要他达到的那个心，但是耶稣就不一样，耶稌就能够完完全全把父托付给他的来完成。所以这个仆人是这本书的中心，这个仆人他来完成神所要的，这是从42章我们一定要看出来哈。那他在这里他说，因为这个仆人是神所喜悦，他将我将我的灵赐给他，他要将公理传给外邦。耶稣有没有做这件事，他的传道，他不但在犹太传道，他也到外邦去传道，耶稣把福音传给外邦，而且呢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句话新约有引用，新约有引用。那么最突出的，我不知道你们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有没有常常觉得很奇怪，耶稣不管医好一个人疾病以后，他总是对那个人说，哎，不要讲，有没有，假使你想今天你去看一个医生，医生把你的病医好了，他要你干嘛，宣传啊，给我做见证的。但是耶稣医好病人以后，他就说，哎，不要讲，对吧，就应验这里所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为什么耶稣这样做，是一个意义上来讲他的时候没到，因为他如果张扬出来的话，可能他在地上工作不了三年，他的时间是要在地上工作三年半，如果你老早就把他扬的话呢，可能老早他就被，时候还没有到就被杀掉了，所以他没有张扬，这是时间的一个因素。但是还有一个因素，从这一节这段话来看的话，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仆人的性格是什么，谦卑。他这个仆人是不张，什么叫做不喧嚷不扬声，就是不为自己怎么样做广告嘛，不为自己做广告，他不是来荣耀他自己，他要荣耀的是谁，谁。所以这叫做仆人的灵。希伯来书讲完以后，主若许可，我就要开始讲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特点就是这句话，他是 神 perfect the servant 是一个讲到神的仆人，什么是真正神仆人的那个特点，耶稣是那个模范，耶稣是那个模范。那么仆人的重要的一个点，当然仆人有很多种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学要讲究的，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件事情，他虽然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替神做许多的重要的工作，但是他做完这些工作以后，他把他一切的 credit 他的成就归荣耀给谁啊？这个叫做仆人的灵，仆人的灵，这是在以赛亚书启示给我们啊，以赛亚书能够把这位耶稣的那个仆人的灵说的最透的一个，最透的一个先知。然后第三，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这一件事情是表现在什么事情上？对，怜悯，他的怜悯。那么我们主耶稣，你看他的福音主要的对象是谁？罪人，穷人，贫穷的人啊，这个瞎眼的人，税吏，娼妓，看到没有？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喜欢找另外一类人，所谓上层社会，中产阶级，我们不太瞧得起所谓 low class 的低层社会的人。但是福音的对象，你如果去圣经去看的时候，他是朝着那些低层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从主的身上来学习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是我到中国去传道的一个最深的感觉。在中国传道80年代90年代跟2000年，现在最近你就会发现中国人变了。80年代我碰到的中国人非常谦卑，真的非常谦卑，他碰到国外来的人都会说，哎，我们什么都不懂啊，我们很落后啊什么。现在我再也听不见这句话了，再也听不见这句话了。那么你在那个时候跟他们传福音，跟讲，哎呀，他们真的很喜欢听，很愿意听，而且你讲的他都能够接受。80年代真的那个听，愿意听圣经啊，那真是你想要停他不让你停的。可是现在你看我们礼拜五的在这里传福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每一个脑袋都是这么大，都是了不起，都是了不起。你刚刚讲了半天，他说，哎呀，你们怎么那么迷信啊，我来救你们，看见没有？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变了，就在这短短的十几年二十年不到就变了。那么什么叫我们变呢？很简单嘛，吃的太好了嘛，住的太好了嘛，教育的太好了嘛，那么每一个都狂了嘛，钞票越来越多了嘛。所以这是人，台湾也一样啊，中国人是如此，外国人也是如此，全世界人都一样，都一样。只是你会发现人呢，如果你让他在卑微的地位的时候，诶，他的心态就是谦卑，那在那种状态里面，人容易碰到神，神也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他。可是当人慢慢发达了，尾巴翘起来了，哦，就不六亲不认了，连自己是谁也忘了，更不要讲上帝，上帝就隐藏起来了。所以在这里说，这位神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要听他的训诲。他这位神，他是向那些谦卑的人来启示他的真理。所以那些受苦，受过苦，受过折磨的人，你看从文革出来的这些人很容易信主，吃过那些苦的人，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他的心就会向往神。现在从80年代以后出来的人，就长大的人，没有前面的那段苦日子没有经历过的人，那个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人生的价值观，根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目中无人，然后呢心中无神啊，心中无神。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一个很大的反差。所以传福音要抓住机会，就是说在人还在那个谦卑的状态的时候，赶快把福音传过去，等到他 从那个状态里面改变了以后，你要再把福音传给他，难嘞，那真是难。这个是我的仆人，这是在这段圣经里面出现13次。那么你们有兴趣可以慢慢去查这个我的仆人。然后第四个名字也是这一段圣经里面很特殊的一个名字，就是叫做救赎主。救赎主啊，我们来看这个41章的13节，我们刚刚也念过，但是我们刚刚没有去讲，现在要把它提出来讲。41章13、14两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看到没有，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词救赎主，救赎主这个词在这一本以赛亚书用过12次，在整个的旧约用过84次，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词，在任何其他的宗教没有这个词，这个词是我们圣经的独有词 Redeemer。 那么这个概念，这个 Redeemer 的概念呢，也只有犹太人才有，也就是只有圣经里面启示出来这个 Redeemer 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啊，严格的翻译应该翻译成叫做 Kinsman Redeemer， 这是他真正的那个意思。Kinsman 是 K-I-N-S-M-A-N， 或者说亲戚的买书者。你如果要翻译这两个字 Kinsman Redeemer， 亲属的买书者，救赎者。好，对，那我要解释了，要解释，因为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神用这个名字讲他自己。那么他讲我是你们的什么救赎主，我是你们的亲属的买赎者，这是他这个字的那个意思。那么当然我们外邦人，我们这些中国人没有犹太人文化，我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呢，最早出现的在哪里呢？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六章六节是最早出现的。我们来看到了，一起来念。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字，中文在这里翻译是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这些200万的犹太人在埃及干嘛？做奴隶，做了多少年？400年，对不对？在那里做奴工400年，每天都是和泥做砖，他们说苦死了，苦死了。那么他们年年都向神祷告，神啊救我们，神啊救我们。好，时候到的时候，神就打发摩西来对他们说，我要救你们，我要做你们的救赎主，其实是 Kinsman's Redeemer。那么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字。那你再看15章13节，这里呢就是当他们从那个红海过来以后，摩西就唱这首歌来赞美神。这15章13节他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数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所以在这里你看到没有，他们从埃及出来就是神把他们怎么样，买数出来嘛。那么那神怎么样把他们买赎出来呢？这你们要想一想哈，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买赎出来，想得出来吗？犹太人怎么出埃及的？杀羔羊啊，神杀，急杀羔羊，也就是这些埃及人在神的眼中都个个都是该什么，该死的，该杀的嘛，该受神的咒诅的嘛，对不对？但是有一批人免了，就是所有有吐血的人嘛，所以用这个羔羊的血把他们通通买出来了，看见没有？所以这些人是神所买的，用羔羊的血所买赎出来的。那当然这个羔羊是指着谁呢？指着耶稣说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最先给我们看见这个买赎的概念。 懂吗？这个买书的概念。然后这个启示就在加深了，到利未记的时候，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五节，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五节，但是我们要从二十三看过来。他说，如果你们有一天到了这个神给你们去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对不对？他们不是分地吗？我们讲过这个民数记，他们分地，然后每一个犹太人都有一块什么地。那我们来看、这个产权的问题。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谁的？这是神。所以真正的产权是属于谁？是给神，是神的，神是地真正的地主，懂了没有？那么今天犹太人来，是神把他们放在那里，让你们有居住权或者说使用权，对吧？因为地是我的，那你们呢，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你们所得为业的权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尽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怎么样赎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剩余的年数价值还给那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什么地业。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人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喜年，这就七七四十九，就第五十年的时候呢，地业就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所以每一个犹太人，他的地啊，有一个使用权，这个使用权是多久？49年。那么这个地的价值呢，就照这个49年来算。那么如果你现在某种原因你穷得一塌糊涂，那么你就可以卖地卖给一个有钱的。但是呢，他说有两个原则，应该有三个原则。这个卖掉的地只是要救你的穷，但是有一天你自尽的亲属，他如果有钱，他可以把你把这个卖掉的地买回来还给你。这是第一，你再得回这块地的使用权的方法，就是你有一个自尽的亲属，他有钱，他替你买回来，这是第一。第二，你自己做工，辛勤做工，赚了钱，你也可以把这个地买回来，这是第二。第三，你如果这辈子也没有有钱的亲戚，你自己也穷了一辈子，到第五十年，那个叫 Jubilee 就是喜年，喜年就是这也还给你。也就是说，这是神所定规的土地使用法则，在应许之地。OK，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有什么一份产权，这个地就是象征基督的丰富嘛。好，那么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了这一个 Kinsman Redeemer 这个自尽亲属帮你买地回来的这个概念更深一层，看到没有？是因为你穷的当当穷当当响，你的有钱的亲属因为爱你照顾我们在主里是同一家的，我帮你买回来，这是爱心的表现，我帮你买回来，让你还可以有自己的地。所以这里从利未记呢，你就得到了这一个神给他们启示什么叫做 Kinsman Redeemer 这个字的那个真正的概念。是当年最早我们是看到神把他们从埃及怎么样买回来，他们不是做了人家的奴隶吗？就是穷的做人家的奴隶，现在神要把他们买回来，神把他们从埃及买回来，那么现在他们到了自己当家做主的这个应许之地了。那么可是有人因为某种原因穷的话，你的亲戚你的至亲的亲属应该也要把你买出来。那么下面我们就看路德记里面就有这个故事。我们打开路德记的第二章。第二章二十节，二章二十节。这个故事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犹太人，他有两个老婆，然后这个犹太人死了， 他们住在外邦，后来就回去，就是那么他还带着他的婆婆，他们一起都回到他们的原地。但是呢，这个故事是几个寡妇的故事，三个寡妇，路德是一个寡妇，那么另外拿俄米也是个，他的婆婆拿俄米也是个寡妇，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他本来两个老婆嘛，还有一个老婆是一个呀外邦人的老婆。那么总而言之，他们后来就回去，回到犹大的这个地方，那么碰到一个大财主，这个大财主就是波阿斯，对不对？然后这个波阿斯呢，我们就看这里所说的二十节，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什么至敬的亲属。所以这个大财主就成为路德这个穷寡妇的什么至敬的亲属，所以他可以把，他有一个责任要把路德他们家这个拿俄米这个家的，他们丈夫虽然死了，这个地怎么样还有一份，他们可以把它赎回来，对吧？所以现在这个婆婆就告诉这个儿媳妇说，哎，他可以帮你哦，可以帮你把这个，你现在是穷寡妇，我们两个都是穷寡妇，可是他可以帮你把他赎回来。那么你到三章十二节，三章十二节，这时候这个波阿斯大财主就跟他说，他想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什么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那么后来到了四章第一节，那么这个波阿斯呢，就是找那个比波阿斯更近的一个亲戚，说你要不要来尽这个义务呢？那么你看第四章第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选了十个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个至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买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呢才是我，以外就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面的人面前，在我们长老的面前说明，你肯赎就赎，你若不肯呢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取死人的妻摩押的女子路德，死在死人的产业上，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赎的，我不能赎。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什么事？这里有两个亲戚，对不对？有两个亲戚，那么他们都有赎的资格，但是有一个人更近，所以要让那个某人，这里没有讲他的名字，他叫某人，让某人先去赎。那么某人愿不愿意赎呢？要，他可以，他讲钱没有问题。可是做这个至敬的亲属，你要做两件事情。如果他没有地，你要把他地买回来；如果他是个寡妇呢，你要把他娶过来，帮他，帮这个亲戚生一个儿子，不然将来就是他过地没有人继承，所以你要帮他生。那么这位至亲的亲属说，我不干，不跟他姓，要姓那个人的姓。就你只是替他留后而已，留后。所以呢，他说我不能。所以路德就嫁给了谁呢？波阿斯。这就是整个路德记的那个故事，完全就根据这一个叫做 Kinsman's Redeemer， 就是至敬的亲属，这是中文的翻译。那这再来说什么呢？这是一个故事，它预表谁呢？预表我们与耶稣的关系。耶稣是我们的至亲的亲属，但是有一个某人比耶稣更近。那么现在解经的人就要猜这个某人是谁。 那有的人说某人是指着律法说的，但如果指着律法呢，律法是一个规死的规条，它不是一个人啊，所以这个解经不对。你要讲某人是谁，他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能够真正帮助人的，那这个比耶稣跟我们之间更近的一个某人是谁呢？我的老我，老亚当。我的老我，我的老亚当是我至亲的亲属，但是他不能救我，老亚当不能救我，应该说老亚当自身难保，只有这一个真正的至亲的亲属耶稣才是我们的 Redeemer。 所以圣经里面这个字就是用在耶稣的身上，懂了没有？这个概念只有在犹太人中间有，外邦人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在这本书里面用了这么多次，12次来讲到神要提醒犹太人。现在犹太人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这段时间就是已经来到了以赛亚的执事的晚年。以赛亚执事最后，他最后一个王是谁呢？西西家，对不对？那么西西家完了以后就是谁呢？就是马拿西。那么马拿西是个很坏的王。犹太人那神已经借着他的先知告诉他们说，因为你已经把你的一起西西家王不是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给谁看了？巴比伦看。后来他说你所有都要被巴比伦掳走，所以这是犹太人最后的命运，他的要王国被掳，所有的家业都给他抢光，所以犹太人会沦落到什么都没有，就跟现在路德的光景是一样的，一文不名，穷得响当当。神在这里告诉你说，我要做你们的什么？救赎主，至敬的亲属，就是说我要救赎你们。虽然你们面临到这么大的外邦人的审，神借着外邦人来审判你们，让你们剥夺你们到这样子一文不名的程度，神在这个时候就要显出我爱你们的这一个心，就是我在责打你们之后，我还要把你们缠裹，我要把你们买赎回来，这是神的爱，看出来没有？所以这就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神把他最亲切的一个名 Kinsman Redeemer 来启示给犹太人，就告诉他们说，有一天我要把你们买回来，也告诉我们，我们是被他这样买来的。犹太人外邦人在基督里就不分了，所以我们都是被买赎的，都是在我们一文不名的时候，一无所有的时候，神把我们买到他的家来。所以你我应该怎么样来侍奉他？我们低头祷告。